Hello，大家好。根据上一个影片的投票结果，大家的评论啊、点赞的这个数量啊，综合来看，《Palantir》的这个投票率比较高。那么这一期节目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《Palantir》。还是老样子，我们会从四个大的板块来开始逐渐聊这件事情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聊一聊价值，有关于这家企业值不值得投资的这个问题。我们先从财务数据开始看起。这条蓝色的曲线呢，是 Palantir 这些年的这个收入情况。那么总体上来看呢，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上升的姿态。经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都是跟随这个收入在上涨，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种状态。那么总的负债的情况呢，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，并没有增加，也没有减少太多。占比呢应该也是不多。所以说总体来说，从这张图的这个第一视觉角度上来说，这是一家好像是一家还比较赚钱的企业。不过呢，接下去呢，我们还要看一些，就是说深挖一下它的财务当中有没有瑕疵。那么这是一张损益表，我这里呢就没有使用这个金额啊，我使用的是百分比，也就是说以收入按100%来计算，我们就是考察它的一种叫做运营效率。从这个收入是100%的状况来看，它的毛利是80.25%，这是非常高的。这是一个怎么说呢？这应该是软件企业啊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毛利率水平，70%-80%都是软件企业的，它没有什么多少成本支出。然后再接下去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呢，就是看它的运营收入。那么运营的收入或者运营的利润率呢，只有10%，80%的毛利。到了运营能够产生的利润只有10%了，这件事情无论如何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。那我们看，这80%-10%之间，将近70%的这个所谓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？比较大的一个成分呢，就是51%的这个销售和管理的一些费用，我想主要还是在销售方面。我们都知道，Palantir 是一家为政府啊、为军方啊，是他的最大的客户。这种有权有势的客户的话呢，你需要花费很多的游说的钱。那么这就是他的在这个地方花费掉了收入的50%以上去花在这种游说呀、销售啊这些方面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它的这个研发的这个费用，研发费用呢只有17%多，在软件企业来说，这算不上高的啊。接下去我们有机会，接下去我找机会再来聊一聊 Google 这家企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会有很大的不同。那么好，运营利润是10%，也就我们就记住，它80%的毛利到了运营利润的时候只剩下10%了，中间大量的是这种运营啊，换句话说，它有可能是这里面存在大量的腐败的情况啊，会不会存在这个情况？我认为一定是存在的。那么现在马斯克和川普在搞的这个政府效率部，会不会影响到 Palantir？Maybe 可能还会有一些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的，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些事情。那么运营利润是10%，税前利润是17%，相当于他有钱多出来了。在运营之外的钱进到了这个报表里面，那仔细看一下，就是这个6.87的叫做利息收入。这一点就是说，这家企业一定有很多现金。接下去我们还会聊到所谓的利息收入占到了6.87%，这是非常高的。由于有了这个利息收入，再加上运营的这个收入，那么就导致它的税前的利润就达到了17.07%。那么再往下，走到净利润这个环节上，那么它的净利润率是16%多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报表的情况呢，大概的理一遍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脑海里就会出现，这家企业是一个普通的软件企业可以达到的毛利率，但是呢，它却是它的运营利润率却低于大多数软件行业，它只有10%，这是非常低的运营利润。然后呢，它有大量的现金，它有大量的利息收入，所以导致它的净利润率达到了16%啊。这是我们现在从这个报表上面可以看到的问题。 那么接下去我们看另外一个话题，平衡表，或者说叫做资产负债表。一家企业健康不健康，你没有办法从损益表中、收入表当中看到的，你应该看它的这个平衡表，或者说看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。那么资产负债表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说它的这个现金很多，你看它的现金很多，大量的现金，它没有投出去扩大产能或者等等，它没有做任何投资，它就放在账上，所以它会有大量的这个前面看到的大量的这个利息收入，这是一个大项。看这种表啊，就看大项就好了。另外一个大项是什么？这个叫做 retained earnings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叫做累计收益。它的累计收益是负值，是负的52亿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它过去一直以来这家企业累积了大量的亏损，这就是大量的亏损的这个证据就在这里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大项在这里，这个叫做怎么说呢？这叫实缴资本，也就是说，它有大量的钱，包括前面看到的这个现金啊，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来自于公司的外部，它并不是来自于公司内部产生的利润，而是来自于外部股东的投资。好，这张损益表三个大项搞清楚：现金很多，现金来自于哪里？现金来自于有大量的实缴资本，就大量的股东给他投钱；还有就是他有大量的累计亏损。那么我把这张图呢，我就输入到这个 Gemini 啊。让他帮我分析这些我就不念了啊，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，有极高的现金储备没有问题，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啊。那么流动资产充裕，对呀，它93%是现金的话，它当然是流动资产非常充裕。一方面，你可以说这家企业有非常多这个现金可以去投资；另外一方面，对于股东来说，你留那么多现金在账上，你是损害我的股东权益的。对不对？你放在银行里只能获得几%的这个收益啊，对不对？就像巴菲特说的，你应该回馈给股东。怎么呢？有些企业就分红，有些企业就回购股票啊。那么现在，像这种苹果啊，他们都比较喜欢回购股票。Anyway，那么负债比例相对较低呀，他的现金太多了，负债比例他不需要负债，他钱太多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巨额的这个额外的实缴资本，就大量的股东啊，这代表公司透过发行股票募集了大量的资金啊，那么也意味着投资人对公司前景非常看好，愿意这个溢价购入啊，那么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。那么这个它的优势是现金，那么它的劣势是什么？它的劣势就是累积了大量的巨额的这个亏损。那么，对于股东来说，你是一家亏损的企业，你还没有把这些之前的这个亏损填平呢。高度依赖外部融资，靠外部的实缴资本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普通股和累计其他的综合收益比较低。我知道这个 Palantir 在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美妙的故事，我并不善于讲故事，我的节目里面从来不讲故事。我们就是来分析它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数据。我希望这些数据能够帮你在看待这家企业的时候，有一个清晰的一个逻辑框架。好，那么接下去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家企业的下一个内容啊，就是看趋势。这张图是 Palantir 的日 K 线图啊，那么很显然，它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这种，通过横盘、第一段斜率、第二段斜率、第三段斜率啊，这三段斜率已经出来了。我之前在很多影片都提到过，这个斜率三段加速以后呢，大概率就是要这个趋势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。那么，但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一段斜率，所以1点钟方向的斜率到底会走多远。一般来说呢，按经验上面看呢，这种1点钟方向的斜率是走不长了，因为总体上来说，它已经偏离这个短期均线已经很多了。均线呢，就是一个股价的一个地心引力，它偏离太远了就会回来，跌得太多它也会回来，它是一个叫做价格围绕市场平均成本上下波动。那么看它的周 K 线图，那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啊。那么现在也是周 K 线图，也是一个1点钟方向。那么很多网友来问怎么看这个方向？看方向呢，首先第一个你要用对数坐标。 如果你不用对出，用普通坐标，你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，啊，那么普通坐标和对数坐标的区别就在于，普通坐标是按照等分价格，那八十、九十、一百，它是这样的一个上去的，而对数坐标不是，对数坐标是按照斜率。如果说我们做趋势交易，你按图形做交易，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是率，而不是绝对值。我建议，如果说你做交易，感兴趣的话，那么我建议你使用的是这个对数坐标。那么从日 K 线上面来看，我们现在看啊，它是这样的一个，我能看到它的斜率是怎样逐渐加速的。但是你如果用普通坐标的话，你已经看不到这个斜率是怎么样子了。那么更多的一些有关于趋势啊、分析这些方面的东西呢，大家请看另外一个影片，叫做《趋势交易全攻略》，那个影片有非常详细的介绍。那么从目前来看，Palantir 的这个图形啊，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上涨图形。这种图形它能涨多高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它现在已经是1点钟方向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说你已经持有，那么是最好了，你享受推背感就是了，对吧？如果说你想进入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了，因为它随时有可能回归均线。这是你首先要建立的一个 mindset，就是一个叫什么心态，你要有这个心态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筹码分布，它极大量的筹码是聚集在下部，所以说现在的股价从，你看这个绿颜色的这个筹码表达的是70%的筹码分布，那么70%的筹码分布呢是在大概36块钱，也就是在这条线以下。那么现在是120块左右，对不对？有大量的筹码是获利的，这样1点钟方向往上冲的这种架势呢，会使得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啊，就会有大量的人开始兑现。那么你就做好准备，心里要有这个准备就是了。筹码，我们从筹码的角度上来看，如果说冲不上去，它回头会在哪里呢？它就会第一步就会落在这个筹码峰，大概是在75块钱、78块钱左右。大概从现在这个角度下来的话，估计多少啊？20几、30几要回撤，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。比如说，我们看这个 Palantir 的这个估值情况，它现在的 PE 估值是400多倍啊，PS 估值是将近93倍啊，94倍这样子。那么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来看，它都是非常昂贵的一家企业了。估值是什么？估值高不是坏事情，我首先要说明这一点。估值高表达的是当前市场对它的预期非常高，或者说是它的市场情绪是非常乐观的。从现在的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角度上来看呢，目前这个美股市场呢也还是比较的，应该说总体情绪还是不错的。自从川普上台以来，那么大家这种对这种改革的预期啊，宽松预期都还是在的。大家也可以看得到，那么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一些题材股啊。这些概念股啊，比如说核电，比如说是这个太空飞行器，包括这种AI 什么这种东西啊，非常热，主题非常活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么你说 Palantir 有没有可能再往上冲呢？有可能的，啊，会涨到哪里没有人知道的啊。但是呢，你要做好准备，如果说回撤，它大概会在哪里，啊？如果说你要进入，那我认为，在这种位置去进入，相对安全，对吧？这是我想表达的意思。那么有了这些，基本的前面我们说的这一大堆事情以后呢，我们再来看，接下去就是看计划。如果说我已经持有了这只股票，那么我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退出呢？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比如说我们说，这个股价已经涨成这个样子了啊。发现什么信号以后呢，可能它就要进行回撤了呢？首先呢，第一个呢，从筹码的角度上来看，如果说跌破了上面这个筹码峰，在这一段因为有个跳空缺口，它是没有筹码换手的，没有交易的，所以大概率呢，如果说从这个筹码峰跌到差不多这个下面这个小筹码峰，大概在103、102左右，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么它大概率就会往这里走了。大概率就是会去往这里走了，这里这一段空白是没有阻力的，啊，它会自由落体下来，直接往这里冲，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，就是102、103左右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，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富途牛牛提供的一个功能，就是说有一个叫做区间统计的功能。那么你去把这个上面跳空缺口之上的这一块地方啊，同时对应下面，你看它也是一个持续放量的一个地方。这块地方的这个，看一下啊，这块地方的这个均价是108.984，也就差不多是109块。那么我们刚才说了，这个筹码峰的下方这个位置呢是102左右，103左右，而计算出来最上边这一大堆冲进去的勇士，它的平均成本呢是在109左右。如果说你已经持有了这只股票，如果跌破了109，某一天的收盘价收盘在109元以下，先走一部分；某一天的收盘价收盘在102以下，再走一部分。如果他把这两个最重要的这个价格啊，这两个最重要的价格得跌破了以后呢，大概率它是要回归均线了，或者说是要回归到这个平台上面来了。你至少能够在一个高点上面出来一部分，多多少少，让心里平复一些啊。那么如果说你没有持有任何股票啊，你打算进去，你就是熬不住，我就是要往里冲，那怎么办？比如说我买100股，那么如果说它能上去最好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它跌回来，跌到108以下，平掉50股啊，再跌到102以下，再平掉50股啊，你的亏损是不大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它能冲多少？不知道，不用猜，不用赌啊。从目前来看，连一个顶部构造都还没有完全形成啊。有关于顶部构造，那么请看另外一个影片，叫做《顶底构造》那个影片当中又有详细的介绍。任何事情，我认为你只要有预期，预期你的预期无非就是让它涨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的底线是什么？底线就是目前来看啊，108、102这两条线，这两条底线跌破，无论如何先出来再说。那么有了预期，有了底线，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来做计划。比如说我持有正股，我估计呢，再往上，比如说每向上10%，我放一张 cover call。如果说价格真的到了这个位置，超过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以这个价格卖出一部分你的股票，这就是逢高卖出的概念。如果它没有到达这个位置，你获得权利金，你相当于是对冲了一部分，潜在的下跌风险，懂吗？那么这也是一个不错的。如果你不想卖出股票，做连续做10%，一个月左右啊，一个月左右，或者说你放大，因为它波动比较大，你可以放大一点，比如说，15%，一个月左右15%的看涨期权卖出，一个月左右。15%，一个月左右15%，你想想看，你在这15%，就算是不断的去兑现，那获利也是很大的。像这种1点钟方向，它会加速涨，那这种用 cover call 来做这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我前面也讲了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不持有正股，那么你就是想往里冲，忍不住，设定两条底线就好了，108，目前来看108和102。那么我相信我说的比较杂，我没有稿子，我反正就是随便乱说。我希望呢，就是说，这些信息能够帮助你建立一个大概的一个投资也好、投机也好的一个基本框架。那么这一类的视频接下去还会有很多，我会不定期的来做。如果说我们这个节目呢，做一个民主选举的这样的一个示范，好吧？就说如果说你想让我来分析你持有的股票或者你看好的股票，没有问题，在影片的下方做评论。如果说你的这个点赞、评论综合素质是最高的，那么下一期影片我就来挑这个股票来讲。那我希望我分享的这些内容呢，能够给你一种清晰的框架，或者说是我希望给你一种更安全的一种投机方式。好，就说这些，拜拜。